嘿，你好，欢迎来到我们全新一次的思想探索。
很高兴能开始今天的讨论。
我是那种一看到好书或者好文章就迫不及待想拉着你聊个底朝天的人。
哈哈，确实，今天的内容绝对值得深挖。
对，今天呢，我们为你准备了一场非常具有颠覆性的讨论。这可不仅仅是一次简单的知识梳理。
没错，它更像是一项极其特殊的任务。
是的，一项任务，我们要综合社会学，还有商业战略，甚至是流行病学的那些惊人发现，带你揭开一个在当下最为核心的真相。
也就是为什么有些观点或者想法能够像病毒一样疯狂传播。
没错，还有我们的社会文化究竟是如何对这些观点产生免疫力，或者是推波助澜的。更重要的是，在这个每秒钟都在信息爆炸的世界里，你作为信息的接收者和传递者，究竟该如何掌控这一切？
这里令人着迷的是，我们绝大多数时候，都习惯性的把信息或者理念看作是书本上无声期的死文字。
对，或者是屏幕上冰冷的数据代码。
但如果我们转换一下视角，把它们视为一种有生命力的，
有生命力。
对，一种有生命力并且渴望繁衍的有机体，一切就完全不同了。我们今天不仅要像外科医生一样，精准拆解理念是怎么传播的，更要探讨它为什么重要。
因为这关乎你的切身利益。
没错，这关乎你在网络上的每一次点击，每一次分享，甚至关乎我们正在共同塑造一个什么样的未来。
好的，让我们来拆解一下。为了理解这个庞大而抽象的概念，我们得先回到一个非常真实，甚至有些残酷的历史实践中。
那个101年前的冬天。
对，就在101年前，H1N1 西班牙流感病毒第一次席卷了整个人类世界。我最近看到的数据，至今读起来都让人倒吸一口凉气。
那个数字确实非常惊人。
它感染了全球整整5亿人。
哇！
它的触角甚至延伸到了北极圈，还有那些与世隔绝的偏远太平洋岛屿。最终，这场流感夺走了5000万到1亿人的生命，
相当于当时地球总人口的5%。
是的，5%。但有趣的是，流感病毒本身，它根本没有所谓的意识，它不想要什么速食冰淇淋三明治。
哈哈，他也不渴望被人喜爱。
对，他唯一想的仅仅是传播。如果他毒性太强，把宿主全都杀光了，
他自己也会随之灭绝。
完全正确。所以把这种病毒的运作方式平移到理念上，真的是打开了新世界的大门。
确实如此。要深刻理解这个跨界的类比，我们必须提到进化生物学家理查德·道金斯的那本名著。
那本被大众广泛误解的书。
对。自私的基因，很多人光看书名就以为他在宣扬人性的自私，其实完全不是。
基因本身并没有情感。
没错，他们也不是真的自私，只是为了方便我们理解其极度渴望复制和繁衍的行为模式。道金斯在书里抛出了一个极具革命性的概念——魔音。
魔音，也就是 memes。
对，他直接将流行病学和遗传学的思维应用到了人类理念的传播上。随后，学者苏珊·布莱克摩尔也专门出了一本书，
详尽地阐述了理念就是病毒这个深刻的观点。
就是这样。
那么问题来了，流行病学家为了衡量病毒的传播威力，会使用一个极其关键的指标
——R0 值。
对 ，R0 值。简单来说，只要你被感染了，你会把这个病毒传染给多少个人？如果 R0 值是 0.5， 意味着10个感染者只会传染给5个人。病毒最终会慢慢消失，
但西班牙流感的 R0 值远超于1，
这意味着它会引发恐怖的指数级爆发。到底是什么让一个理念也具有了这种 R0 值大于1的传染性呢？
决定一个理念是否具有传染性，有几个非常核心的因素。首先是暴露频率与持久性。
怎么理解？
想想看，你在社交媒体上发了一条动态，可能转瞬即逝，明天就没人记得了。
就像是轻微的飞沫。
对，但如果你在手臂上纹了一个显眼的纹身呢？
哇，那将伴随你一生。
每一个遇到你的人都会反复看到它，这就是持久性带来的朝向曝光。其次是传播媒介，或者说宿主环境。
宿主环境。
为什么麻疹在儿童中那么容易传染？
因为小孩子都在幼儿园里呀。
没错，
他们会互相拥抱、亲吻、托触，还会把同一个玩具塞进嘴里，这简直是完美的传播温床。
这个幼儿园的类比非常精准，如果顺着这个逻辑往下推演，互联网其实就是全人类理念的终极幼儿园，
或者说是一个巨大的培养皿。
是的，在互联网出现之前，伟大的理念往往被困在地下室里，
落在满是灰尘的图书本书里，传播速度极其缓慢。
但是互联网将它们彻底解放了出来，放入了一个被超级加速的高速运转的环境中。在这个培养皿里，理念不断地让人与人产生碰撞，
然后发生感染。
完全正确。
但是我们人类也不是任由这些理念病毒宰割的，对吧？我们肯定也有防御机制。
当然，这就是流行病学中另一个至关重要的概念，群体免疫。
群体免疫。
我们依然拿麻疹疫苗来举例。在一个群体中，如果 95% 的人都接种了疫苗，
那么剩下的 5% 因为健康原因无法接种的人，实际上也是安全的。
为什么呢？因为当病毒试图从一个感染者传染给下一个人时，它撞到了接种过疫苗的人身上，传播途径被硬生生切断了。
嗯，
但是只要接种率出现极其微小的下降，比如从 95% 仅仅降到 93%，
群体免疫的防线就会瞬间崩溃，
病毒就会重新开始肆虐。只要你周围充满了被感染的人，无论你怎么自我防护，迟早也会中招。
这简直就是在精准描述我们在互联网上的生存线上啊。
怎么说？
你想啊，早期互联网时代，人们极易受到那种粗制滥造的诈骗邮件的感染，
比如著名的尼瑞利亚王子骗局。
对，需要你借钱给他继承王位那种。一开始好多人上当，但随着时间推移，只要没被骗到破产的人都建立起了心理防线，
获得了免疫力。
获得了免疫力。当然，等等，如果说我们对这种明显的垃圾信息已经免疫了，那为什么我们现在每天刷手机的时候还是会看到那么多人疯狂转发那些胡言行养的清单体文章，
或者是各种博眼球的惊悚标题？
对呀，我们明知道那是打发时间的无聊内容，为什么还要去传播它？
这是一个非常触及本质的追问。我们选择传播是因为我们身处于特定的文化之中。
文化决定了传播。
对，在我们的文化里，分享特定的理念能够为我们带来地位和内心的满足感。
嗯，不同的文化偏好不同，
有些文化环境特别吃末日恐慌那一套，人们喜欢传播天哪，天要塌了，我们完蛋了的信息，
制造焦虑。
而在另一种文化里，可能更偏好盲目的乐观主义。
这让我听到过的一个绝妙的类比，变异鱼的类比。
哦，展开说说。
假设你是一条鱼，你的后代基因突变了，变得特别适应温暖的水域。如果这时候全球变暖，水温上升，
你的后代就会繁荣昌盛。
对，但如果冰川融化，水温骤降，你的后代就只能面临灭绝。对于理念来说，社会文化就是那片水域。
如果我们把它和宏观图景联系起来看，这里存在着一个极其深刻的递归现象。
递归现象，
理念改变了文化，而文化又反过来改变了理念，这就像一个永不停止的莫比乌斯环，
互相受造。
这也是为什么30年前能够轻易走红、大肆传播的理念，放到今天的文化水域里，可能瞬间就会沉底。
但这同时也引入了一个非常严峻的概念。
什么概念？
超级感染。
超级感染，听起来像是个不但妙的医学名词。
是的，在医学上，如果一个机体被病毒感染后陷入虚弱状态，紧接着又被不同的变体反复超级感染，
一遍一遍的堆叠，
最终这个生物体就会彻底崩溃。
如果我们在互联网上放任那些带有负面能量的极具破坏性的理念去超级感染我们的文化，
让人们持续陷入焦虑、对立和极度虚弱，
后果是不堪想象的。著名风险投资家马坎德森有一句名言，
软件正在吞噬世界。
而事实上，软件正在重塑我们的文化。
你是说那些社交网络上的转发按钮、点赞机制，其实都是在刻意引导这种感染？
不仅仅是引导，甚至是在进行系统性的操纵。比如科技界常说的暗黑模式。
暗黑模式，这个不是指你手机屏幕变黑的那个护眼模式，对吧？
完全不是。它是指那些极其狡猾的操纵用户心理的界面设计。
比如呢？
比如
用鲜艳的红色通知原点，不断刺激你的焦虑感，让你忍不住去点击。
啊，那个真的很烦人，但又控得不住去点。
或者故意把取消定位的按钮隐藏在极其隐蔽的角落。
甚至用诱导性的语言，让你觉得取消订阅就是一个愚蠢的决定。
对，这些看似中立的代码，其实都是精心设计的工程系统。就像气球必须配备安全带，
或者医生接生前必须洗手一样。
是的，这些系统设计的抉择直接决定了我们文化水域的温度和走向。
这确实让人感到一种巨大的压迫感。既然工程师和算法能在暗中操纵系统，那普通人岂不是只能被动接受？
并非如此。
其实我们能利用这种机制来传播负面情绪，那同样也能用来引爆积极的改变。有一个关于8岁小男孩的故事特别打动我。
那个溜溜球的故事。
对，他在极其合适的一天把一个溜溜球带到了学校。你要知道，如果他早一年或者晚一年带去，可能什么都不会发生。
啊，如果换个不受欢迎的孩子带去，可能有没人在意。
但就因为他在正确的时机、正确的地点做了那个第一个吃螃蟹的人，短短几周内，全校的孩子都在疯狂地玩溜溜球。
爆发式传播。
关键在于是谁开始了这一切？是那个敢于站出来拿着溜溜球对别人说：“嘿，你觉得这个怎么样？”
也就是那个主动在文化水域中释放理念病毒的人。
真正有趣的地方来了，我最近读到一段发生在大约20年前的真实经历，堪称教科书级别的释放理念病毒。故事的主人公当时有幸阅读了一本还未正式出版的校样稿。
那本书的作者在当时还默默无闻，
名字叫马尔科姆·格拉德维尔。而那本书就是后来火遍全球的引爆点，
经典之作。
主人公读完后大受震撼，灵感迸发，仅仅用了几周的时间就写出了《释放理念病毒》这本书，
速度惊人。
但他接下来的操作才是最疯狂的，他向出版商提出了一个在当时看来极其离谱的要求：
必须免费发布电子版。
你要知道，那可是20年前，连 Kindle 电子书阅读器都还没有诞生。
显然传统出版商是不可能答应这种破坏行业规矩的要求的。对于他们来说，书是用来卖钱的，
免费发出去无疑与商业自杀。
没错，
使这位作者做出了一个违背常规的惊人决定。他直接拿回了版权，把整本书的 PDF 全本放在了互联网上，
任何人都可以免费下载。
结果到底怎么样？
结果是惊人的，因为当时的文化水域已经完全准备好迎接这个理念了，它完美契合了早期互联网用户渴望分享、渴望发现新事物的心理。
天时地利人和，
这本书成为了当时历史上最成功的电子书，阅读人数从几千人迅速飙升到5000、1万，
最后一路狂飙到了400万。
更不可思议的商业奇迹在于，当他顺势推出精装实体版时，
无数已经免费看过电子版的人依然选择掏钱购买，
直接把这本书推上了畅销书排榜榜的第5名，
甚至卖出了日本的版权。这个案例完美的印证了传播理念本身就是最终目的，只要理念产生了共鸣，商业价值只是随之而来的副产品。
完全同意。
那么这一切究竟意味着什么？我们在海量的信息中找到了一句对文化最精辟、最一针见血的总结，
只有简单单的9个字：
像我们这样的人就会做这样的事。
这就足够了。
像我们这样的人代表的是一种深深的身份认同与接纳，而做这样的事儿代表的则是具体的行动和仪式。
正是这种认同感和仪式感凝聚成了文化，就引出了一个重要的问题。
什么问题？
如果每个人都想做自己这样的人，都在这个巨大的自由市场里争夺注意力，试图让自己的理念病毒获得更高的 R0 值，
我们是否需要边界和规则？
对，没有边界的游戏是不值得玩的。
但是，等等，我在这里必须扮演一下魔鬼代言人。互联网的初衷不就是完全的去中心化，完全自由，没有任何束缚吗？
很多人是这么认为的。
自由市场自然会优胜劣汰，为什么现在我们反而需要裁判来定规则了？
如果我们回顾历史，就会发现所谓的绝对自由市场往往会带来灾难。
怎么说？
300年前，如果你提出禁止工厂雇佣11岁的童工，或者要求工厂在发生火灾时绝对不能锁住逃生门，
到时的工厂主会认为你疯了。
他们会把这视为对自由企业制度的粗暴入侵。但后来发生了什么？
是一次又一次血淋淋的悲剧。
是的， 悲剧让全社会意识到民主必须战胜纯粹的贪婪，
建立公平的规则，比如强制的安全措施。这对所有的竞争者来说，合规成本是完全相同的。
它不仅没有摧毁市场，反而极大地提升了整体社会的健康水平和财富积累。
这让我想起了早期 Internet 关于垃圾邮件的立法之战。当年有人积极推动反垃圾邮件的立法，
结果那些靠发广告邮件赚钱的行业巨头们跳出来强烈反对。
他们信奉原教旨主义的自由市场，认为绝不能有任何形式的监管。
但他们很快就被现实狠狠打了脸。为什么？
因为如果送垃圾邮件是完全合法的，那么那些无号底线、没有任何声誉成本可以失去的人，
就会肆无忌惮地发送海量诈骗信息，
彻底污染整个电子邮件生态。到了那个地步，即使是那些原本遵守道德底线、想要好好做企业的公司，
为了生存也不得不跟着一起走样多路。
没错，这就叫做向底线敬祀。
就像冰球或者橄榄球比赛，如果没有裁判在场上吹哨，这比赛根本没法踢。人类在面对利益诱惑时，真的非常不擅长自我约束，
靠自觉是行不通的。
如果任由系统鼓励匿名地挑战底线，那所有人都会滑向深渊。我们真正需要的是向顶峰攀登，
向顶峰攀登。
在一个有裁判、有规则的平坦赛场上，大家比拼的是谁的产品更耐用，谁的工程设计更卓越，
谁能为社会带来更大的实用价值，
而不是比拼谁的底线更低。
正是这样。
说到建立有规则向顶峰攀登的社群，我看到一个叫 OutMBA 的项目经常被提及。我大概知道它和商业思维有关，但它到底是个什么概念？为什么它在信息传播中这么重要？
OutMBA 是一个非常高强度的 online 的领导力和管理学工作坊。它的核心根本不是给你上课或者塞给你一堆阅读材料。
那它的核心是什么？它真正的价值在于它把你扔进一个极其苛刻的环境里，设定严格的截止日期，逼迫你直面空白画板，
逼迫你跨出舒适区，
而且绝不让你在团队中隐藏自己。在今天这个信息时代，你绝对找不到任何一个伟大的思想领袖能够比互联网本身更擅长分发信息。你想学任何东西，网上都有最顶级的数据和文章。
所以你是说，现在的痛点根本不是我们缺乏信息？
精准。在当下，真正的稀缺品早就已经不再是信息了。
那真正的稀缺品是什么？
真正的稀缺品是一个像 OutMBA 那样的环境和一个强大的支持网络。你拥有再多的信息都毫无意义。真正重要的是，你打算在什么时候决定出场，去做出真实的改变。
决定出场，这真的很震撼。
让我们把今天这项深度探讨的线索收束起来。我们一起观察了理念是如何像病毒一样在互联网这个超级培养皿中疯狂复制的。
我们看清了社会文化这片水域的温度是如何对理念进行无情筛选的。
更重要的是，我们现在明白了，无论是警惕那些操纵人性的暗黑模式，还是在建立社群、参与商业竞争时，
坚持向顶峰攀登和负责任地传播理念，
才是让这场名为人类文明的游戏值得继续玩下去的唯一方式。
感谢你一直听到这里，全程参与我们这次高强度的思想探索。
非常感谢你的陪伴。
你对深度知识的这种纯粹渴求，正是我们在信息洪流中最真实的品质。最后，我想把一个引人思思的终极问题留给你自己去慢慢回味。
这是一个非常关键的问题。
在你每天无意识地滑动手机屏幕、随手点赞，甚至漫不经心转发的日常中，你其实正握着一把足以重塑整个世界文化基因库的手术刀。
如果就在明天，你脑海中正在构思的那个小小的想法突然获得了一个超过 2.0 的 R0 值，
并且无可挽回地感染了地球上的每一个人，
那会是一个你真正渴望生活在其中的世界吗？